很感谢 Judy 姐妹在我们这段赞美的时间，你选的几首诗真的是非常的棒，谢谢你。这个我先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第一堂是主日学，是9点半，我准备把宣道这个事情从最先开始，是主耶稣开始的，一直到今天，能够做一个概略的一个介绍吧。OK，那我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介绍，明白我们今天宣道处的一个情形，怎么可以做得更好。那第二堂是我们主日崇拜，我要讲的是讲《使徒行传》的信息。我想用一张 slide 把整个《使徒行传》介绍出来。我希望经过明天之后，大家对于《使徒行传》这本蛮长的书，28章，可以有一个了若指掌的感觉，可以完全掌握到这本书。OK，但是求神给我们恩典，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宣道工厂上的一些见闻。等我先来 share screen。OK。不是，这个 share screen。我看看。啊，对。
你中间那个人。
The meeting being recorded. Okay, 好。那我这个主要的想要讲的就是说，从我这经验的里面，第一，带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地方，有点像是那个游记这样子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从中间看到神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一些奇妙的作为。OK，记得圣经以弗所书3章10节20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在宣道工厂这段经历里面，真的是感觉到，神所做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OK，那，我把这个经历，我把一个中览先跟大家讲。OK，那，我今天讲的主要的目的，特别是要注重在这个神在供应方面很奇妙的一些作为。那我自己是公元2000年是到清迈去，公元2000年我到清迈，人家都问我说："你今年多少岁？"泰国人喜欢问人家多少岁的，我就跟他说："我是59岁半。”OK，那我是跟着中华海外宣道学会来去的。到2013年呢，我从中华海外宣道协会的总干事跟工厂主任的位置上就退休了。可是退休完了，我并没有马上就回到美国。后来第二年就开始一个学生中心，等一下最后我会讲一点。OK，那2018年之后呢，我就回来美国的时间就是比较多。那虽然是2019跟2020年也有在泰国跟缅甸，但是因为 pandemic 的缘故，那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美国。Okay. 那么我在中间从公元2000年到2018年中间，我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大致呢可以分成几个板块，一个是在泰国做的，那以泰国我是以清迈为基地，建立当地的宣教同工，OK，然后在那里辅导当地的宣教士啊，帮忙选宣教士啊，神也给我机会在清迈大学的里面有机会担任他们的这个客座教授，我是在机械系的，OK，然后在学校里头可以有机会有点福音工作，我办了英文营在我手里一年办了9年，完了之后呢，外国宣教士在清迈的就继续接了办，那接着这样子跟学生跟老师有很多福音的交流。其实我最重要的工作，最花时间是在乡村跟少数民族中间的工作，也培养泰国的传道人跟牧者。那我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有一个意向之旅，就是游遍泰国不同的地方，西北部、北部、中部、南部、极南部，我通通都去了，访问那边的教会，给我真是眼界大开。Okay. 那我到后来离开海宣之后呢，我就设立这个学生中心，那目的就是要辅导考生进入清迈大学或者其他的这个比较好的大学。 我最后会稍微讲一点点，这是在泰国的情形。我主要的时间跟工作都是在泰国。那在缅甸的话，时间也非常多。那缅甸这个国家以前是完全是关闭的，后来就有一点点开放，现在又好像又关闭。OK，那我们中间做了几个大的 project，一个是医疗车，OK，一个是2008年就发生了纳吉斯的风灾，我们参与了救灾，还有李素珠的工作。那我今天晚上跟大家的分享主要是这方面，我也先开始讲李素珠的工作。OK，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中国也有些工作，训练了一些宣教士，也有这个，因为这样的机会，我们跟家庭教会有联系，跟中国大陆的小学生有联系，帮他们办了福音营。不过今天可能来不及讲了。OK，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的宣教经历还有些拉拉杂杂的工作，好像到了欧洲的、蒙古的、柬埔寨的，这些因为是我们在那里有宣教士，所以我必须要去。OK，另外办海宣夏令会啊，办杂志啊、文字出版书啊等等，我通通做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些。因为这个牵涉的东西非常杂，项目非常的多，那现在时间是有限，所以我请大家原谅我一个事情，我讲的可能比较 jumpy，OK，跳来跳去，英文说 please bear with me，OK，这个，所以我就尽我的可能。那我也想可能在结束之前早几分钟，可能我就停了，给大家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留着到后来问，我一定尽量答，OK，好。那就先开始。我有一年我就到这个仰光去，有人跟我讲说，哎，有个牧师等了你2天了。我说是谁啊？OK，原来这就是余克强牧师。OK，他等我2天干什么呢？他就希望海宣能够接着支持黎叔传道会。那我从来没听过这个黎叔传道会，那我就了解了一下，就发现他们是1991年就开始。专门做开荒布道的工作，现在大概有30位童工。他们工作的地方呢，大概是缅甸的北部山区，城邦跟克钦区，跟克钦邦。OK，那等一下我你就会听到我介绍。那个黎叔族是在缅甸那里几个少数民族之一。OK，那这个民族里面呢，信主的人比例非常的高，大概有80%-90%都信得主，所以城里面的黎叔人呢，都信得主，城里面教会也非常多，特别是在上缅甸，在缅甸的北部，很多黎叔族的教会。OK，那黎叔族的人有些是在那个山里面，在比较这个人烟少去的地方，那小的村庄什么，那这些人呢，很多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黎叔传道会的对象主要是对这些人。那他们在过去的15年，就跟我见面这时候，那前面15年呢，他们都有 record，他们领了大概8000多人，8000多个黎叔人受洗归了主。他们的领队是余克强牧师，等一下你会看到他的照片。他是受中文教育的，他的爸爸也是个传道人，他的孩子一共有12、13个，大部分通通是传道人，或者女孩子都是嫁给传道人的，所以他们这一家的见证是非常的好。那我跟李叔叔传道会后来一起同工，一共做了7年，2007年到2013年。那我一接手的时候，2008年的下半年，半年里面，他们都有做 record 跟我讲说，哦，他们带了104个人信主，有44个人是受洗归主。那么下一年，2009年也有135个人信了主，36个人。受洗归主。那这个黎叔传道会他们是怎么来的？怎么？我想这个东西一定要溯源到有一个宣教士，是叫做赋能人的，James O. Fraser。我想你们中间有人听过他。他呢是出生在这伦敦，对，他家里是非常的优于的一个家庭。这个人非常的天才，这个从小学钢琴。他20岁的时候在伦敦开钢琴独奏会 （piano recital），所以他音乐造诣是非常高的。那他这个人呢也非常聪明，他是在伦敦皇家学院的工程系 毕业的，所以他这个人在学术方面也是非常强，音乐方面也是非常强，但是他的数学也非常强，他在全国在考试的时候呢，他考到第12名。Okay， 他有一年就是看到有一张单张讲到在世界不同 的地方，好像中国啊、东南亚一些地方 ，OK， 有宣教士传福音那里的情形，这个对他的震撼非常大。他看了这个单张之后，他就决定要做宣教士 ，OK。所以呢，他在1906年就申请申请内地会，要做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申请了三次，头两次不成功，因为他这个是生了病。也就不行。后来呢，他大学毕业之后，最后一次申请的时候，内地会就接纳了他了。他就1908年就起身来中国，离现在大概是103年，100多年前。他到中国之后，就到这个云南的腾冲。Okay。 他在市场里偶尔就碰到有一些人，哎，很奇怪，穿的衣服很 colorful。Okay， 他就发现这些是黎苏人。就跟他们就是谈话，那讲话是不通的，黎苏人通常讲黎苏话，那我相信赴能人一来，内地会学一定学普通的中文 ，OK。不过 anyway， 他就见到这些人，跟他们是比手画脚的谈，也谈得通，所以他就说要去探望他们，就跟他们去，后来就在他们村子里面住，是那个泥屋啊，环境是应该是很差的，他就学那个黎苏话。他后来就创了这个黎苏文。大家知道这种少数民族的话有很多的音呢，是很特别的，英文是没有的。那赋能人他因为是个钢琴家，他耳朵是非常的好，所以他可以分辨这个音，就把黎苏语就把它发明出来。黎苏语已经有了，黎苏文就发明出来，那就用不同的字母，等一下我会介绍给诸位看。他在开始工作1909年到1916年，中间有七年 的功夫，他在那个黎苏村子里面传福音，结果效果非常的差，没什么人信主，他心里很着急啊，就得了忧郁症。他得了忧郁症之后，他就写信跟他的母亲讲，把他的困难的情形就跟他讲，他母亲呢在英国住 ，OK， 还在英国住。他有个祷告小组、okay， 所以大家知道祷告对宣道的重不重要，就恳切的 为他祷告、okay。 这是1916年为了祷告之后呢，马上呢那一年这个赋能人就得了三家人信了主，就连夫妇在一起有六个人信了主，信了主受了洗、okay。 那年他有人一信主之后，他马上就教他们圣经，他就先用很有限的黎苏文就翻译了这个马可福音 ，OK， 所以呢，他就教这个黎苏人这个黎苏文，听起来蛮滑稽的，因为黎苏人只会讲黎苏话，他们是没有文字的，那文字是赋能人帮他们创造出来的，所以教他们黎苏文，但是他们已经会黎苏话，学黎苏文。就非常快 ，OK。他到后来的这个日子里面就是这样子做，有人一信主就教他黎苏文，然后就教他读圣经 ，OK。他也另外有人愿意更多追求的，他就建立圣经学院，他在那里培训门徒，所以他的工作就发展的很稳健，发展是蛮快的 ，OK。所以到了1918年，就是1917年，后来又过了一年多两年，有600个信徒就信了主。Okay。 他那个时候他就推行一个办法，就是说一家人信主，然后几家人信主，他就培训他们整个村子，希望整个村子都能够信。Okay。 他要是信徒圣经啊或者书籍什么的，要他们自费买。Okay。 那黎苏人都是非常的穷的。吃饭都是很困难的，可是书籍要他们自己买，不但是自己买，他们需要礼拜堂 ，OK， 他不像我们现在哦，就跟财委一起来要啊，拨个预算过来就给，但不是的，要他们自己建礼拜堂，要他们自己供给他们的这个传道人，这个是陈老师很有效的。他两年之后呢，黎苏人信主的人数大有3万人 ，OK， 三万人。那到1936年啊， 1932年，离他1918大概过了18年，他把全部新约都翻译完了。OK，他就开始撰写这个黎叔人的历史。所以黎叔人非常非常就敬佩敬爱这个赋能人，是因为赋能人很看重黎叔人的历史跟传统。黎叔人有自己的历史，以前都是口传的，那到赋能人开始才是有文字的记录下来。但是很不幸的，他1938年呢，他在云南保山因为脑疟疾他就死了，他总共只享年就是52岁，52岁，他在中国的时间就20多年。然后到1950年，就是中国大陆解放之后第二年。这个怒江那个黎叔的自治区自治州已经有超过15万，不是15000个基督徒，我不晓得那个州有黎叔人有多少人，这个比例应该是蛮高的。OK，然后到1950年，后来这个所有的宣教士都要离开中国，最后两个离开中国的，他们从中国就是从山坡走下来，过那个河，过河这边就是到了缅甸。他们离开的时候呢，有800个黎叔人在河的中国的这边，在山坡上送他们这两个人从中国出来到缅甸，他们就唱诗从哪出来？据我所了解，他们唱的诗歌里面有一首是那个 Handel 的 Hallelujah Chorus，800个人，也是见证说赋能人这么多年在这个缅甸工作的一个效果。OK，那他发明了这个老缅文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正式的黎叔的书写文字。OK，那1995年政府统计是在那个中国的黎叔族的人，他90%以上是基督徒，这是中国官方的统计。OK，所以可见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大。OK，在那个文革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包括黎叔族的人，okay， 他们就迁徙，从中国就过了那个河，就到了缅甸，缅甸跟泰国。现在缅甸、泰国估计至少有6万个黎叔的信徒。我是在那个清迈服侍，我这里就碰到很多的黎叔的基督徒。OK，也有看到过黎叔的教会，甚至在清迈有这个黎叔的神学院，OK，都是从这个系统这样子下来的，这种系统下来。所以你看到黎叔族的基督徒，你可以 trace back，OK，你溯源做一句，都可以追到这个赋能人，OK。那么有一本书是赋能人的那个小女孩写的，OK，叫做《Mountain Rain》山雨，OK。这本书有中文翻译本。那个中文的翻译的作者，中文的翻译者是那个冉超智长老，我想我们中间可能认识他。冉超智长老现在退休之后，从东部就搬到西西岸住，现在在我们西西弗吉尼亚库珀蒂诺堂聚会。OK，等一下我会再讲到他。OK，好，现在讲到这个赋能人搞的这个黎叔族的alphabet。OK，英文的字母一共有26个。OK，那他们不要 Q。Q 字就不用，那其他的有时候20个字母，OK，不是有些字母它是可以 flip 的，OK，好像我们看到上面这是子音，子音总共有40个，OK，但是英文的字母就 flip，还有那个 K 是朝右的，你看那边朝左这样子，OK，所以这个可以 flip 的 OK，我也懂 OK。英文字母有26个字母，那个 Q 他们不要用，就是剩25个。那有15个字母是可以 flip 的，就是一个可以当做两个用，好像是 B 可以朝这边，你看最后一个 B，OK，最后这个 B，OK，就是朝右 OK。所以15个字母就变成30个，另外有10个是母音来的。这是母音来的，OK。那除了这个是母音之外呢，在下面那个还有那个 tone，有很多个 tone，1、2、3、4、5、6、7、8、9，有九个 tone，OK。所以要学这个是很困难。第一，字母非常的多， 字母一共有40个，啊不是，一共60个，子音有40个，母音有4个，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9个洞，就可以想见这个要学会这个黎苏文，从黎苏文学讲黎苏话还是很不容易的。那这个负责人除了翻译圣经之外，也帮他们编了诗歌本，这他们的诗歌本。OK， 好像中国简谱非常的像的，但是它是有四部的 ，soprano, alto, tenor, bass。OK， 像是这个，我们会简谱的，通常一看就可以唱，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嘞，就是这个歌。OK， 那这个歌。滴滴滴答滴滴滴答答答答答滴，这个是教会唯一的根基。OK， 就这样。那我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一唱起来，虽然是通通是弟兄多姊妹少，但是他们是四部唱的，这和声唱的非常的美。OK， 那他们圣经就是这样子。OK， 但到后来新旧约通通有了。OK， 所以是圣经就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我刚刚上课的时候，这个是黎苏的传道人，他们就记笔记，用黎苏文记。 OK， 所以就他们笔记就是这样子。 OK， 好了，那我知道他们的背景之后呢，我就跟于可强牧师说，你可以把你们的工作的情形稍微跟我介绍一下。那他们在以前那个 sponsor 的下面，他们一共做了15年，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跟他的那个支持的关系就快要停了，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队，派队的同工给去每一个他们的黎苏的传道人在不同的村庄去探访他们。那有些实在是不能去了，就没有去，大部分他们通通都去了。这他们那个队出发的情形，他们一队带有6-7个人 OK， 所以就去了。那是他们的情形，你看到这个很 primitive， 到一个地方那个路牌告诉你朝左转去哪里，朝右转去哪里，给统统有。那缅甸是很热的，我们的印象中给，但是上缅甸呢，因为有些高山离中国的云南是比较近，所以高山上是非常的冷的，下雪积雪，跟美国东部的冬天差不多是一样，给下雪可以非常的冷。所以走那个地方呢，去你这个衣服冬天的也要带，夏天的也要带，这是挺麻烦的。中间也没有电，什么等等，所有一些需要的东西全部要靠你自己背。OK， 那在这个高度比较低的地方，像春天这样子，哎，就蛮漂亮的。OK， 但那个路有的很难走，像这个是那个独木桥。OK， 那很难走。那有的是更难走的，像是这个这个藤条做的这个桥。OK， 那这个桥呢？是很难走，不是很难走，一次只能走一个人，是挺危险的。OK， 那去了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要爬，从那像洞里面爬出来一样，像爬上来。那路上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捡不同的野果吃。他们大概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像这种果子是可以吃的，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果子。OK， 那只有那山里面有。OK， 那有时候去人家家里头，他们人家招待他，弄煮蛋给他们吃。OK。他们那里呢，山上可能水是比较困难，也没有锅子。 OK， 所以他蛋怎么煮呢？就这样子来烤。 OK， 我每次放这张石栏，人家都问我说，这个蛋烤了之后会不会爆。 OK， 那个你蛋我们有 microwave 是不能烤的，因为你 microwave 它从里面热，里面沸腾了之后呢，就气上出来就把蛋就炸了。 OK， 可是这样子烤这不会是没问题的，因为热从外面进来，所以他们烤蛋可以这样子来烤。这是他们是收藏那个玉鼠，收藏那个 coin， 就是怕老鼠吃，所以就是把放吊高来放。OK， 那他们去了有村子，那么这个村民就买只羊。OK， 拿来提供给他们吃，他们就把这个羊就把它烤了，烤完就切了块。我想他们已经很多天都没有知道怎么美味，看到每一个人看到垂涎欲滴的样子。OK。那山上山顶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那感谢主也有教会，可见这个福音算是神的大能，就一切相信的。这乡下人非常穷，非常远的地方，都人烟不及的。Okay， 也有这个礼拜堂，不同地方礼拜堂盖的差不多一样，那都是蛮简陋的。那礼拜堂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常常看到就想说，哎， 那个耶稣的教育跟我们的教育都有点像，大家都喜欢往后面做，都不喜欢往前面做。OK，所以大致差不多一样。这是他们的小孩子就聚会的情景，那小孩子都是非常的可爱，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专注，对于福音、对于老师教导的东西都非常的渴望。所以这样教这些人是心里很非常好。他们教会的奉献箱是铁的箱子，但是很多人他没有钱，就拿这个他们种的农作物来，有的拿米啊、拿瓜啊、拿菜来，都能有。所以通常奉献箱旁边有两个篮子给他们来放这奉献的东西。OK，这个是一个黎叔族的一个巫师，巫师他信了主了。OK，那看他气质是改了，不穿的衣服还是像花花绿绿的样子。OK，那是这个信徒的家庭。那去了有地方村子，那个村民看到外面有人来，哦，都非常高兴，都出来看，有全村的人都出来欢迎他们。他们事实上在这个村子是已经有些信徒在，他们是在那里就是举行啊，在那里培训。这个他们叫山村，在这里培训。这个是一些学生，这些学生所讲的是圣经学校，圣经学校。他们通常在那个农忙的季节中间，通常有一两个月的 break，他们就来读圣经。OK，所以每一年读两三个月这样子，能不能几年记下来，也可以把一个圣经那个课程把它这个读完。OK，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OK，那后面这两个人，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穿夹克的这两个。OK，这个老先生叫做腓利门，等一下我会讲到他，他是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年纪最大，那个时候讲起来已经快十多个，快20年前了，他那是68岁。OK，那旁边这个呢，叫做 Peter，这个 Peter 是他们所有团队里面唯一一个会讲英文的，他会讲英文的缘故是因为他在这印度读神学读了4年。OK，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什么东西，如果一个讲牧师不在的话，我就不能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就是 Peter 帮我翻译。这是他们去探访那个家庭的，在家庭里聚会的一个情形。OK，好了，那如果要接这个团队呢，需要有个预算。OK，我就算了一下。每一年的预算大概是要3万块，这3万块是在我们的所有宣道里面是 extra 出来的。那我想这3万块怎么可以有这个钱呢？那我当时在我们 CCIC 几个堂就说分享了一下，就有这样的机会去看看情形。就没想到非常快，这个 Mountain View 教会有个长老就来找我，他就跟我说他愿意啊。一个月，这个为了这个黎叔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事工，他奉献1000块。OK，我就跟他说，你需要奉献那么多吗？OK，他就跟我讲，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能够为黎叔人做的事情非常少，那有这个机会，他就愿意做。OK，后来这个过了不很久，就是我在这个。在这个北区会堂，毛斯巴里教会宣道组也来跟我讲，他们愿意认领8个传道人，他每一个算每个月50块，那就每个月他们愿意支持400块。那我算了一算，这个长老给了1000块，一年就是12000。那毛斯巴里教会给400块，一年就是4800。那我一年这两个比加起来的话，已经是16800了，还是不是？12000，对，就是16800了，比我预算的总数的半数都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好，我们就支持他们，所以我们就是2007年就开始支持他们。OK，那我从那个支持一直到最后的支持完了，每一年费用至少要3万块，事实上就是更多接近35到4万块。那其他费用都算在里面的话，OK，从来没有缺过，从来没有缺过。OK，这些钱都是我们原来预算是没有的，是 extra 出来的，但是神很丰富的，都供应。我每次去跟他们相聚的时候，就要带钱去发给他们。OK，那在缅甸的规矩是说， 这个缅甸普通的老百姓不可以持有 外币，所以我所有的美金我拿去通通 要换成这个老缅钱、okay。 这一大堆钱、okay。我不晓得老美钱 有多少钱，我现在没办法算。OK， 那合美金大概是一万四，给大概是一万四。那那个时候的汇率大概一对大概950到1000这样子。OK， 那如果今天再去换的话，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时候，老美钱又跌很厉害，一块美金几乎可以换到2000到2100。OK， 所以我拿那钱去换一堆钱的话，会比这个更多一倍、okay。 所以我们在美国不可否认的就是货币这方面是相对 是稳定的，那也是他非常的 非常的辛苦。那为了他们就这个施工，我每一年跟他们聚两次，从2007年到2013年为止，我总共跟他们培训相聚了12次。那每次去什么去呢？就他们通通来 ，OK， 或者在仰光，或者到后来，后来的几年，我们赶到东芝去 ，OK， 那就是跟他们讲圣经，鼓励他们 ，OK， 把这圣经教导他们。因为我发现做传道人，像我自己做宣教士也是一样 ，OK， 最缺少的就是有人教圣经。有的教圣经的时候就非常高兴，这是第一次。跟他们相聚，那所有人都不认识，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的前面都放了一个名牌，给他名字就是写在上面。那这个讲员跟他们讲东西的是我太太黄伟玲 ，OK。然后这旁边是郁克强牧师帮他做翻译 ，OK。那这次那个聚会这个队形，你看每一个都有名牌在这里 ，OK。请大家留意这头三个人，我特别讲，一个叫做西罗天。一个叫做以撒迦，这个叫做腓力门。我刚才提过腓力门 ，OK。西罗天这个名字，这他们的名字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西罗天在罗马书的15章里面有，你可以去找看。哎，是罗马书的16章，里面有 ，OK。那这个西罗天呢，我就注意到他，那个缅甸是非常的热，我们在那个地方聚会啊。开冷气开到最大我们还觉得热，可是他老兄呢还要戴帽子，有的帽子还戴两顶，还要穿个皮夹克，我就注意到他。结果呢后来聚会了一两天，我们这聚会大概是一星期，就一两天之后，后来几天他就没来了。我后来就问人家说他怎么回事了、okay。 那人家那个余克强牧师跟我说他病了 ，OK。那我想那真的惨了，如果他从那个山上再下来在仰光病了，这是客死他乡的话，这是挺麻烦的，就拼命就为他祷告。后来聚会完了，他们通通都回家去了、okay。 回家去完了第二次过半年之后，我们又聚了。所以我就问余克强牧师说，哎，那个西罗天现在怎么样？哦，他说他回去上就好了。他说他呢的问题是一到城市就会病，一到山上他就好了，就是生龙活虎啊。难怪中国有一句话说放虎归山呢、啊，那老虎回到山上就是变老虎，到城市里头啊就不行了。那我就跟那个克强牧师，我跟他说，那这样子，他只要一来这里就生病的话，就请他就不要来了，我们照样是支持他，他照样在他的村子里面来传福音 ，OK。没想到我最后的一年最后的一次跟他们相聚是在2013年，他来了 okay， 就是他 OK， 哎，精神非常好，气色也非常好，跟我第一次见到现在中间隔了大概7年的样子 OK， 哎，精神都非常好，非常的感谢主。他就到山上精神就很好，这个在城市就不行。这是我们在那个东芝聚会的时候，他来我就特别跟他照张相。这个以撒迦也是，这是第一次聚会，也是到后来几天我也没看到他，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很没礼貌，怎么没礼貌呢？他坐在凳子上，把脚就放在凳子上，把那膝盖呢就顶在胃上面。我说怎么这样子做呢 ？OK， 脚就放在凳子上面。后来几天就没看到他，人家就说他病了。OK， 他什么病呢？说是胃痛还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它是肝，但是肝痛。OK，然后就觉得也是蛮担心他的。OK，然后呢，这个他们都回去了。过了半年，又回来相聚，哎，他就没来。我就问说这以撒迦怎么样了？那于克祥牧师就跟我讲说，他回去之后呢，他就马上就到山上面去找个村子，他可以在那里传福音的。后来就是找了个村子，他就把他的碗筷一些东西笔记本就放在那个村子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来占了这个村子，我要来这里传福音的，所以他就下了山就回家去准备搬他的东西来，就比较长期住，结果没想到他一回家之后呢，那病就发了，后来他就死了，他就死了。所以我也觉得常常就纪念叨叨他，真是有人为着主的缘故呢，真的把性命都摆上。这是一个例子。那他们聚会是唱歌，就四部唱歌。那这个是北区教会的这个宣道组，我现在他们已经支持那么多钱，我邀请他们就来看看，让他们就来了。我是在最右边，这个是我。那宣道组负责人是陈世展长老，这个是我们借用这个培训地方，用基督教缅甸基督教卫理公会国语教会的牧师杨宝成牧师，这是宣道组几位成员的讲述品，大家可能认识他。这是这个童家骥，这是于克强牧师。哎，我很高兴他们都能够来，后来一起聚会，跟同工们一起照了张相。这边这几位是我们从北区教会来的。OK，那就在这不同的时候，OK，又是照相。那杨邦成牧师在几年前已经过世了。他的太太黄淑芬，也是牧师，所以那个教会现在是黄牧师在负责。这是我们的同工们。这是后来就改到东芝的聚会。东芝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华人基督教浸信会。那这个于克强牧师呢，是这个浸信会的主任牧师。那次我们请到一个从韩国来的宣教士来做讲员，做培训。OK，这个是 PP 的，刚才跟他介绍过，这是那个菲利门。OK，那有的时候这个魏爱梅也来帮忙培训。这个是那个菲利门，他是我们团队最老的，就他最老，他工作是最勤力，而且是最有效的。你看这么冷这个地方，他老先生就跟村民亲近主人给他们实习。OK，那这个是他去探探嘛，村子的村民。我们最后一次聚会的时候，我特别跟他照了一张相，为什么呢？因为那次呢，这是2013年最后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后来我就退了休，就没有再继续做了。他带他的儿子来，他儿子也在神学院念，那一年就要毕业了。他儿子也要接了他，继续在这个黎苏传道会做这个传道人。黎苏传道会这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传道人。这个是 biological 的第二代，有的是带人信了主，那人读圣经，后来奉献做传道人，后来是参加了这个传道会，这种第二代、第三代都能有。所以为了这个机构，我们非常的感谢主。OK，好，这个是那个冉超智牧师，可能有人见到过他，在最后一次2013年，我特别邀请他来，OK，他是他太太一起来，OK，那他在我们培训的时候。他就在那分享，那我相信这些就是黎苏的传道人呢，可能知道他们是一定知道《三语》这本书，可能不知道中文版的，就看到他就是很高兴，OK，所以他们完了就要跟他照张相。那我这件衣服呢是黎苏叔的衣服，是传道人送我的，OK，他们常常有人看到我有，冉超是没有，所以有个人就把自己的那件。就是送给了他，OK，他们实在是对我们非常的爱，但是他们的物质是非常的缺乏，更是这种情形，看到他们的心意，真是非常的诚恳，非常诚恳，非常的令人感动。我在宣道工厂上看到人性很真的这面，是很令人感恩的，OK。 好，我把这一个部分做一个小结。刚才赋能人带出来的影响是深远广大。OK， 那我们就经历到神的供应跟祷告的大能。因为本来是没有的，神就供应我们这么多年，一毛钱都没有缺，一次都没有缺。我们看到福音在不同的文化土壤能够发芽成长。我们熟悉华人教会福音的情形，可是离俗主了，哎，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福音跟圣灵的工作在他们中间的跟我们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不可否认的，在各种方面来讲，比其他的少数民族很多的。是丰富的，非常的多，丰富非常多。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自己是非常的高兴，非常欣慰的。就是说，可以在黎叔叔他们传福音的事情上有一点点回馈。OK， 我觉得非常的好。OK，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教会、为他福音工作来祷告。更重要的是，他们子女教育的祷告来支持他们。他们黎叔的同工有些是在这个缅甸的东北部，离中国是比较近的。那他们读书有时候还涉及中文教育，那对他们将来生活工作什么都是非常好，很有益处的。但是这种地方读书呢，学费是比较高，是比较高，对他们来讲呢，只是有些压力在。所以我们为他们子女的教育跟他们支持也来祷告。好，这个缅甸的这个黎叔叔这个部分的工作我现在告一段落。 OK，那我们在缅甸碰到有一些人，这些人是克伦族，刚讲的是黎叔族，那是克伦族的。克伦族的教育程度是比较好，经济程度也比较好。OK， 他们这个信主的也是很热心。他常常讲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的，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OK， 那这在缅甸呢，我们的因缘机会就是有一个这个医疗队。OK， 医疗队我们成的时间前后大概9年，2001到2009治了这个非常多的病人。2008年这个旋风。Okay， 那个台风经过那里 ，OK， 也是这个，哎，为什么这个 ？OK， 那这个医疗队，医疗队怎么开始的呢 ？OK， 开始的缘故是我们有个宣教士，他是从缅甸出生的，后来在台湾读了书 ，OK， 他对缅甸就非常的熟，他对缅甸的情形啊，如果你生了病。需要开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医院只有城市里有，如果你在乡下、在山上的话呢，你就要到城里来。那些人经济的环境是不怎么太好，所以呢，这个不要说来看病，吃住什么需要钱，连这个坐 bus 来的钱都没有。所以这宣教士他就在那里想，就是说，我们何不弄个叫医疗车，弄个 bus。改装成像小医院一样的，就开到村庄里头去。OK， 然后他们不能来城里头动手术，我们把手术室开到他们村庄里头去，有这样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所 involve 的钱非常的多， okay， 所以呢，我们海轩也没这个钱，就把计划就放着。OK， 结果就有一天，那天正好是感恩节的礼拜六。的下午，有一个人，我们真的从来都不认识，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们，因为他儿子的介绍的关系，他就走到我们海泉办公室来。那礼拜六通常是没人在的，那天正好有同工在，他就问他，就说你们这做些什么东西，我们就跟他讲，他都没兴趣。OK。后来他跟他，哎，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想要做的，一直还没有做，就把缅甸这个医疗队的构想就跟他讲，哎，没想到他就说，我有负担这个工作，我愿意参与，这个工作，他当场就写张签给我们，美金10万块， 我们拿了钱了，很高兴。第二个就是要就好像买一辆车子，在缅甸买车是非常的困难的，这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就买了这部车子。这部车子我们预算是6万块，结果是花了3万5。后来里面有装修怎么搞的，后来总共花了4万多块钱。这个车子呢，做医院非常好，因为它有3个门，正好很自然的就分成3间。OK，然后它那个地板是全部是平的，而且是从头从前面通到后面一片平的，所以这是再好也不过。所以我们就是这是第一次医疗车出动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也去，在一个离仰光不很远的那个村子里面，所以我跟孙伟林就去了。这车子前面照的相，这车子的里面设备真是简陋到不得了。那我们里面开了非常多的刀，非常多的刀。那可是在这个车子去 travel 不怎么挺容易，因为缅甸的路不好。这张照片呢，发生是因为这个路本来就非常窄。加上因为下雨，路有点泥泞。对面有个军车过来，那军车不肯让，不肯让，那但是我们车子只好让，一让就滑到这沟里面去了。那村民看到这医疗车来，他们都很热心的出来就砍树啊什么，就来这个帮忙把他救出来。OK，还有的路中间就断了，有个沟，一些村民一看医疗车来，OK，他们就去找木头来，就是什么。那这个车子从这中间开，要很小心，OK，一不小心直到木头外面去掉下去，那就完蛋了，OK。那他们送我们的病人来，我这是最有效的一个 transport 的一个办法，OK。那后面那部车子是我们第二部医疗车，我去参加第二部医疗车的这个奉献礼，他们医疗上就开了个刀，这小孩就开了刀。我们就说小孩子你是什么问题，开什么刀？他父母亲说是开那个hernia，他说他按就开了刀，OK。那我这个 case 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开奇奇怪怪的刀，像这种，OK，鼻子上有的，看各样有人的病，OK。那这个人呢，他是开那个 spinal cord，是开的脊椎骨，他是坐骨神经痛，OK，所以开了脊椎骨，就在我们车子上面开。OK，但是小孩子后面长了一个瘤，非常大，就是瘤把它割出来了。OK，那在缅甸我们看到兔唇的非常多。OK，那就把它修补好，不但是他吃东西、讲话什么都有帮助，对他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帮助也非常大，恢复他们的这个尊严。OK，那这个人他就是生长在这种皮肤癌哈，那也很简单，就割了下来，那么就完，手术成功。OK，那有的和尚也来，和尚也来捐血，和尚带小和尚来做这健康检查，OK，然后有和尚来看病，那这是我们的童工就跟他们讲福音，OK，所以以这个医疗队的缘故，开了很多的门，使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不同地方传福音。这个我就不能够讲，这就是。和尚团契，我们就买了一块地，盖了个房子。这是个牧师跟他太太两个人住在这里，他们的这个责任就是来培训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以前是做和尚，是做尼姑的。后来他们逃出来之后呢，就他们信了主，OK，后来就结了婚，就有小孩。我们就培训他们，OK，培训了2年之后呢，就送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里面去传福音。他们在村上自己盖了一个教会。他们过了不久之后呢，就有第一批受洗的，OK，受洗的有37个人，有37个人，OK，这37个受洗的人，包括这个和尚，和尚是安山威，OK，安山 Win，他太太叫做诺伯瓜，OK，他们就带了37个人，信了主，就给他们施洗。那其中就包括这个诺伯瓜的妈妈是这个，这就是那个尼古德的妈妈，所以就是感谢主了。这种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果有人跟我讲的话，就是我都很难以置信的。但是我真的是亲身就经历这些事情，我通通都认识这些人，觉得是很有趣的。这个是克伦族的一个传道人，就是顶索，OK，他呢。 本来好好的，在比较大的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他就觉得他要去一个佛教村，去那里做开荒传福音的工作。他去了之后呢，这个一年多没有人信，他就邀请这个 mobile team 去。那这是他们一起照的下，这是 mobile team 的 technician， 这两个是 nurse，OK，那是这个传百夫是定收。结果呢，他们去了之后呢，就开始就有人信了。所以过了这个四年之后呢，就建立了教会，有72个信徒。Okay. 那我们的 model 就是说，希望医疗队去一个地方，能够传福音，能够有信徒在，然后当地克伦族的传道人呢，就继续跟进。OK， 我们就希望这样子。但是计划是很好，但是成功的不是非常多。那这个是个成功的一个 case。那这个是每一年跟着医疗队每一年就跟他们聚一次。那这次聚呢是这个医疗队队友，那是什么东西，跟后面现在是同工。那前面这个第一排很多是那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师。OK， 那我们就一起聚一次。那中间穿克伦服上这个 Dr. Simon 是我们的医疗队的那个头子。OK， 是领队的。这个人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外科医生。在他们那开刀的时候，没有 X-ray， 没有这个 MRI， 什么都没有。他就开一个摸，他就开。OK， 他除了心脏病不开，从脚底到头顶，他通通开。而且开这么多刀，从来没有不成功过的，给这都是三毛。所以在缅甸大家都认识他。我们有一次在那个飞机场等飞机，那一个缅甸就问说，哦，你们是在干嘛的？我说我们是宣教士，给我们是做医疗队的工作，那你们医疗队做些什么？我们就说，哦，都是三毛是我们队的。哦，我说都是三毛，但马上就知道他。Okay，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而且都曾经是他的病人。OK， 好了，讲到封在这个事情，这是公元2008年。OK， 那这个封灾呢，就是从海上面一直就到陆地上面来。OK， 那这是伊瓦迪是三角洲这一带地方呢。地势是比较低的 ，OK， 那它这个风并不是很厉害，在海上是 Category 4， 到上岸就变成3，在上岸再走就变成2，到了阳光就变成 Category 1， OK， 那 Category 1是很 mild， 是不怎么风不怎么大，可是这个风完了之后，我到这阳光去，我一看觉得阳光的天空变大了，原来阳光的树啊，很多树都没有了 ，OK。那他这个风经过 Irrawaddy Delta 的时候呢，正好是涨潮，然后这个风就是吹的那个水，就是一路进来，就跟那个 tsunami 跟海啸是有点像，所以造成损害就非常的大。那这个事情的发生跟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差不多是同时，大概相隔一星期的样子。那四川的地震死了大概是9万人 ，roughly 那9万人。这个缅甸这个死了多少人？死了14万人，14万人。Okay， 所以比汶川地震死的人还要多很多。可是缅甸把这个消息通通都封锁了。一发生之后呢，这个下缅甸这一块呢，通通都封锁，所有的路都有这个军队把守，都不能够进，只有缅甸人可以进来。我们这个医疗队是缅甸人，我们在这里也有些缅甸的教会的同工什么，他们就把这些当地的照片照了一些来。Okay， 我要警告大家，这下面有些是很 gross。OK， 这个 OK， 在沙滩上尸体到处是。OK， 然后这个非常的 gross。OK， 那这个本来是一个房子都没有了，剩了几个庄都还在。OK， 那这个是一个新的教会。这个教会在那年的在3月份才刚刚建了堂，这是五月份就发现这个风灾，教会整个通通都吹没有了，这个墙和门啊通通都倒了。OK， 这个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威力，这个是个水泥做的一个水塔 ，OK， 也装满了水的。这个水塔呢，不是，这个水塔呢，应该是在这里的 压在这里了。你看这水的力量有多大，就要推到这里这里去。OK， 那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受了伤。那这个女的特别是讲，她怎么也受了伤呢？因为水一来没地方跑，就去爬到树上面去。可是又下雨，那树又滑，那就流失下来，流下来就变成上面爬，所以就擦伤了。那水里头很多东西，树枝啊，铁皮啊什么，就很多人就是刮伤了。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有这种灾祸，第一时间就是这个 first aid。Yeah, first aid， 那完了之后呢，他们的房子都没有了，就是搭个草房子在公路边上，那就车子有人过，那车上有人就可能有些失误来给他们就出来一下，这挺危险的。OK， 那这个医疗队呢，因为通常是缅甸人，所以他们就可以去那里去救灾。OK， 那我特别给大家看一个人，这个第三个左边出来一二三戴眼镜这个。这名叫萨拉姆，是我们这个是对的两个是 on payroll 的这两个外科医生之一，另外外科医师这是个老的这个，这是 Dr. Sama 的同班同学来的，那这个是新的医师叫做萨拉姆，他们要去一起去救灾，就一起照了相。那在那里非常的忙，客人病人不停的来，白天晚上。这是那个萨拉姆 ，OK。那他们去有的地方呢，这个路都淹水，他们去的时候水还没有退 ，OK。那这个河涨得非常的高，那他们那个医疗车就不能够去，就把东西呢都放在盒子里面，弄那个船就去到这个村子。那种 remote 的村子，你没有船去的话，就是不能够到的。那他们晚上呢就在船上面睡 ，OK， 在船上面睡。那天的晚上呢，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大家看了这个萨拉姆就没起来，他死了，因为这个操劳过度就猝死，他就死了。嗯，
33岁。
对，那这个是萨拉姆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跟他是熟，因为是做医生的，他会讲英文，我们跟他可以交谈，就是这个人呢，不但是爱主。有奉献的心智，他也是使命感。这些人参加这个医疗队，都是有一个使命感，有奉献的心智，纯这样心来的。不然医生这样，护士也都是这样子。他工作很认真，更难得的是他没有价值，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OK， 他脆劳过世的时候呢，只有33岁，很年轻啊，就33岁。他是家里的这个独子，他父母亲通通在。对，所以他死了的时候，我们去跟他父母亲报告这个事情，很难讲啊，哎，很难讲，父母亲都在，当然很难过，不用说了。OK， 而且他呢有女朋友，啊，还没有结婚 ，OK， 真的是很可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这样子，为了这个宣道，有使命感，有奉献的心智这样子做 ，OK， 信徒很受到激励。我们做的是非常的少，但是。我们帮助到许多人，可以在奉献的事工上面可以有参与，但是有很多人真是有奉献的心智，连性命都置之度外。然后我们呢，灾后开始盖房子 ，OK， 盖完房子，那完了之后，哎，很奇妙，他们有一个有感恩聚会，感恩礼拜，后面牌子写了 ，OK， 说是那个仰光克伦族的进会总会 ，OK， 下面写的 CMO。就是中华海外宣道协会跟 PTCH 就是屏东基督教医院这两个 OK 是筹的钱，很多出钱出力，但是很多当地的人就是一起做了 OK， 所以是一个感恩的聚会。我每次看到这个，这我都觉得很有感触 OK， 他们这么多人死了，房子都没有什么的，还给他高高兴兴在这里感恩，所以肯定是信主，这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不一样 ，OK。后来钱有多，对，这个是从那个香港寄来的钱，就是比较慢，所以我们大部分房子已经盖好，所以就决定在一个很 remote 的一个村子里头盖个这个诊所，给他们，对，就做一个诊所，诊所是没有医生在这里住的，只有个 nurse 在这里住 ，OK。诊所的那个奉献典礼，那么很多人都来了， 在他们当地是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完了之后，他们有奖牌，有这个是感谢信 ，OK， 给我，我就特别为了这个到香港去，到了那个播道会的总会，把这个牌子跟那个信去交给他们，给表示他们村子的人对这个播道会的一个感恩。OK， 好了，我讲一下我的退休之后干什么事。OK， 我今天在大致报告三样多东西，一个是仰光的交集，怎么说 ？OK， 仰光有华人教会，教会跟神学院在一起。OK， 那么在仰光的郊区那里，我就在那里开那个培训班，培训这个老师们怎么用《丰盛生命》这本书做门徒训练。那我们也支持仰光郊区有些福音点，他们的神学生开了福音点，给我去看他，也支持他们。还有清迈的学生中心 ，OK。那这是跟那个神学生来培养，再培他们怎么用这个丰盛生命做门徒训练的课程这样的情形，穿白衣服这些东西。他们神学院分两部分，有中文部跟那个英文部。那我负责培训这些，有中文部跟缅文部，中文部跟缅文部，我负责的是中文部的，所以这些都是讲中文的，就一起照了一下 ，OK。那礼拜天在他们的教会分享，然后去看他们这个缅文部的毕业生，他们开了这个布道点，他们住的房子离阳光不很远，但是环境都非常的差。前面这个绿绿的不是草地来的，是那个青坪，下面是水。你不上面，你把踩上，踩上就掉到水里去了。OK， 那我们去探访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他是仰光大学缅文系毕业生。OK， 他就帮我们做一些文字工作，像翻译这个《丰盛生命》缅文版，他就帮忙翻译跟校对。那这个女孩子她是子女，她子女要考大学，没有钱补习，她就跟我们讲，我们觉得这是小问题，我们就帮了她。后来我没有办法 follow up， 因为现在缅甸不能去了，那边交通不方便，我不晓得她后来考大学，现在这个考到哪里去，现在不晓得。我们还有另外一 个地方，这是学生中心，这个传道人，这个是郭宝才牧师带我们去的，这传道人是住在这里的，他做得非常的好。后来这个村子特别给他这个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写的是这个教育中心还是什么，挂牌子给他。那我们看他这个教室真的是蛮简陋的，而且这个灯光也没有，只有一个日光灯管，而且这个白板，你近看很多地方都破了，而且这个只有凳子没有桌子。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们没有桌子写字怎么样写？哦，他们有办法，他就坐在地上，然后把这个凳子就当作桌子写。我们就决定帮他们忙， okay， 就给他一笔钱。所以我们第二次他就把照片都寄给我们，有桌子有椅子什么，学生上课哎就比较好，把灯光也改善了， OK， 什么都改善了。最近他们说是要盖房子，因为盖得非常好，很多学生想要来，他们也想征收的中学生，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房子的旁边就盖一个两层楼的。OK， 我们也资助了他。OK， 然后这现在正在盖。Okay。 那有的地方呢，是不是比较要做这种船具？这种船座我是觉得是蛮危险的。OK。这个也没有救生设备，也没有什么，万一翻了，这个就挺麻烦的。那郭宝才牧师就带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半岛这边有一个福音点。我们回来之后呢，然后再这样就喝咖啡就歇一会儿。那是郭宝才牧师 ，OK。那郭宝才牧师他是从缅甸出生的，在这台湾受的神学教育，他又回到缅甸去，他有这个教会 ，OK。然后有这个神学院，有缅文部跟中文部，有这个孤儿院，有学生中心，做的工作非常的好。但是很不幸的，他在前个月染了这个冠状肺炎，他就死了。OK，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主要的 contact 没有了。但是已经有支持的工作，我们既然已经认识他们，也开始支持他们，觉得他们做的也是非常好，也很尽心做。所以我们会再继续来支持他们。OK， OK， 这个房子呢，是我们在那清迈买这个 duplex， OK， 买 duplex， 这是分左右两边各有两层楼 ，OK， 每一边呢，这楼上有三个大三个大寝室，哪边呢各有三个厕所 ，OK， 我们买的时候呢是市价的一半买的，我们只花美金十一万买的 ，OK， 这个。美金十一万买的，这是市价大概要23万 ，OK， 美金，那我们就买了。有人介绍我们，他是拿去 bank 做抵押就还不出钱来，抵押那个银行就拿出来拍卖 ，OK， 那拍卖的时候你要买的话呢，你不能借loan买，你要用现金买，没有人有这个钱，我那个手上正好有。我平常没那么多钱，那正好有，哎，我们就买了这个。那后来呢？这个对面这里还有块空地，学生中心就是这一块，对面还有块空地。那我们在每天的董事就说要把它买下来。Okay， 那我们就买下来，这从学生中心看到底这边，我买下来就盖了一个宣导中心，就是这个，是个三层楼的。Okay， 也就总共有五六个套房。套房，我们叫做 LLC Mission Center 啊。
我们套房
有的，那年 driver 那个六个套房 ，OK， 就是这个 ，OK， 盖的非常好，这是2018年的十一月，
9月20号现场
啊，九月20号现场，对 ，OK， 2018年现的场。那这是我们当时的学生们 ，OK， 在那个 LAC 门口，这是生活的那情景，是有人过生日买了个蛋糕 ，OK， 然后这个是有一个，就中间这个是男的，他是在那个是中国新疆的大学毕业，后来是奉献做传道人，后来在那个读完神学之后呢，我们邀请他到这个泰国来。他跟小孩子交流什么非常的好 ，OK， 那他就教小孩子中文，小孩子平常也读中文的。我们在这个学生中心这里的孩子们，我们要他们会三种文 ，OK， 会中文，会泰文，当然他泰文应该会的 ，OK， 还有英文 ，OK， 所以他就来，那对他来讲的经验也很好，对我们来讲，他跟帮助也是很大。那我们每一天吃完饭之后有半小时的 devotion， 一起唱诗讲圣经什么，这是在 devotion 的时候照的相 ，OK。那这个是我们的学生，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穿的漂漂亮亮的 ，OK。那每次他们去到教会去，教会的人就留意到他们了，哎，有一批学生们穿的漂漂亮亮的，很整整齐齐的，跟别人气质都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学生中心的学生 ，OK。那这是在两年前，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还去 Trevally 有两对夫妇来看我们，就来帮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OK， 就大家一起庆祝是圣诞节的时候。那这两个呢，是我们在清迈大学念书的学生，我们学生中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培养传道人，我们是要培养一个社会上的精英。OK， 是一个精英的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所以我们要求他们考到最好的大学去。那在泰国，在曼谷之外最好的大学就是清迈大学。OK， 那我们现在呢有三个学生在清迈大学念书，有两个在那帕亚 University 念书。OK， 所以有五个大学生，在那个清迈的学生中心非常非常多 ，OK。但是我看像有我们这样的成绩的中学毕业，可以考到好的大学去，在清迈大学这种念书的，我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OK。那这两个女学生，那个子高的那个今年已经四年级了，是数学系的，那个子比较矮一点，这个呢，她今年是二年级 ，OK。OK， 好了，我来做观察跟 结论。我的宣道一定要有 布道，除了布道之外，更需要有这个门训跟那个培训。OK， 培训同工，门训就是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做。那就宣道需要最强的人才跟最充足的预备。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有心要做宣道的话，这个准备工作 是需要做的。如果这方面这个需要我的经验提供的话，就可以再另外一个机会把我知道的这方面 的资讯提供给诸位。 OK， 那宣道常常觉得是需要，就觉得 是没有钱，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宣道是碰到的各个数字，每一个人通通是来做 fundraising， 好像就是这个长期的是在缺少钱。我的经验是宣道的需要神都有供应在，黎叔族的供应的没问题。 OK， 那医疗车的那个供应，那个弟兄跟我们都不认识的，知道我们有什么工作钱要做没钱做，当场就给我们十万块。十万块之后呢，以后我们所有的费用全部是他出。所以九年下来我估计了一下，他每金的 cash 就是现金，他在至少支持了现金50万。这是不是宣道的需要神会有供应？我们所有车子的费用，所以我们整个 team 这个医生护士 technician driver 的这个 salary 我们全部都要付，都是他供应的。我们这几年下来从来没有缺过钱，从来没有缺过钱。 OK， 宣道有困难，但是神有恩典。 OK， 那为宣道摆上的神奇妙的展望，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天不打算在这里多说。我去做宣道对我自己个人有牺牲吗？当然是有，但是神奇妙的掌管比我所摆上的更要多。可是我们更看到有一些人，刚刚看到有几个人在宣道工作上结果就死了命，就伤了命了。可是神怎么掌管他？我现在神在天上一定会掌管他的。 OK，可是我觉得这所宣道这些年来，我觉得最感恩、最高兴、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宣道的果效。我刚刚开始去公元2000年做了一些事，我到后来，就看到那些事情这些结果，我非常的感恩。有的看到结果的 cycle 比较长，有的 cycle 比较短。OK， 但是看到这个果效，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好。我的这个要讲了，大概就是这些。本来我想留多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okay， 不过很抱歉，这个我把时间差不多都用完了。那假如是这个志祥长老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待久一点的话，给大家问问题的话，我是没问题，我是一直在。
好，谢谢李长老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介绍哈。那我就现在给大家至少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哈，就看大家的问题有多少。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就请提出来啊，就打开你的视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哈，你不把握那我就讲了啊。我就先问第一个问题哈，你怎么克服语言的障碍？
哦。这是像我们这种人啊，有 advantage。OK， 你跟那个高知识的人谈话的话，用英文很多是可以的。OK， 那我是在缅甸那里有很多的缅甸的同工从北部下来的，懂一点中文，像是这个余克强牧师就是懂中文。那我在泰国呢，就是需要用泰文，所以我一去呢，我就学了两年泰文，我是 on and off。找私人老师学泰文，所以我现在泰文呢，我可以讲。Okay， 我要办什么事，要雇个车子，要租房子，要去餐厅吃饭，我用泰文是没问题的。Okay， 但是泰文讲的就不怎么正。可是对我来讲，泰文最有用的是什么？我跟泰国学生跟泰国人讲话的时候，我用泰文跟他讲。Okay， 他一来就是你讲的错了，不是这样子讲。你应该是怎么样讲？OK， 那对我来讲呢，就 break the ice， 因为这个泰国人对这个就是 外国人、啊、是敬三分的，所以年纪大更是那个什么。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跟学校的同事们沟通的时候，我就有横沟在 OK。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有人就问我说你的家在哪里？ OK， 我跟他说我的家呢有两个，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清迈。OK， 但是我太太只有一个。OK， 那太太一个，这个时候就是米帕拉亚能多，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我的太太只有一头，跟一头牛一样，我太太只有一头。OK， 那这是。classifier 这错误啊，他马上就跳起来，啊，不可以啊，你太太怎么可以说是一头呢？你太太要说是一位嘛 ，OK， 所以你讲人讲书讲什么，这种单位是不一样的。可是对我来讲，哎，马上这样搞，两个人距离就近了 ，OK， 年龄的隔阂、地位的隔阂，什么隔阂就比较没有了。所以我是去了去台湾来的。
好，谢谢。其他人有，
哎，我们教会里头有没有人懂台湾的？我去不同教会，有的教会真的是懂泰文的，有人懂泰文。我们教会有没有人懂泰文呢？
好像不知道有没有人懂，不知道有人懂。
OK，
Minnie， 你刚刚秀了一下，你有问题吗？
听得见吗？
可以。
我想问问你，那个泰国是不是有很多种语言的？除了那个泰文以外？
Well。OK， 泰文是那个主要的语言，学校都是这样子教的。OK， 就跟那个到中国去，中国讲普通话。可是泰国有些少数民族，泰国少数民族不很多，大概占全部人口大概20%-30%的样子。OK， 缅甸的少数民族就多，那很多少数民族就讲他们自己少数民族的话，像是黎族就是这样子。OK， 所以你讲泰国的问题，我想不是的，泰国是通通是用泰文比较多，主要是用泰文，但是有少数民族当然是有这个他们称自己的话。那在泰国的中国人也是蛮多的，中国人是潮州人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要的华人教会去的话呢，大多数都是讲潮州话。
哦、oh, ，I see， 所以华侨也是蛮多的，是不是？华侨。
OK。华侨，我只能说我相信是蛮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所有的人，包括华人，你入了泰国籍之后，必须要改用泰国的名字，所以从名字一看呢，就是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啊！
就是我在清迈大学，我同事里面非常多人啊，跟我做好朋友嘛。他讲完，他就跟我说一句：“哦，我的祖父从中国来了。”我以为他是泰国人，他可能在泰国第二代、第三代这样子，可是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中国人来了。OK， 可是他跟你熟了，他就说：“哦，我的祖父从中国来的。”那这种人非常多，所以你说在泰国中国人有多少呢？我跟你说 ，I don't know。OK， 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泰国从历任以来到现在做那 Prime Minister 做总理的，大概有。22个吧，还是多少个？是蛮多的。OK， 这些全部是华裔，你可能觉得非常 surprise，
哦、
全部是华裔。
嗯、哦，好，那我再问一个吧，就是如果我们美国教会，可以去那边做短宣吗？如果做的话，做些什么
？OK， 啊。做短宣呢，第一要跟当地的宣教师或者教会配合 ，OK。那教会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OK。那我告诉你一个比较 specific 的 case。你想要到我这里来做短宣，到学生中心来，我们有很好的住的地方给你，你跟学生一起吃，也吃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你能做什么呢 ？OK。我们是主要是在这个课业上面来帮助他们的，你数学、英文什么这方面，可以教他们做作业的时候教导一下他们。但是你最大的作用跟那个价值在哪里呢？就是给他们一个 role model， OK， 就看到说那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他是做工程师的，是做医师的， OK， 他是个基督徒，这个怎么样？给他们有一个这个 aspiration， 有一个这个灵感，不然他们看到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卖菜的，一种是种菜的。Okay， 所以他那个长大之后呢，就是做这些，从来没想到过要去做医生啊，做校长啊，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Okay， 你们可以 provide 一个 role model， 非常重要的一个。那这个第二个呢，是这种 environment。OK， 好像这个泰国的学生在清迈大学里，我碰到学生，他们英文程度都蛮好的，跟我们在台湾的学生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见到外国人讲话的机会就非常少。所以绘画就比较差，见到外国人就不知道说什么。那你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说话就做了朋友，哎，他们这方面的这个戒心或者是个困难，就可以消除掉，也这是可以的。OK，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因为这学生的关系，很多跟那个村子是有些来往，村子常常在帮办福音营啊什么东西。那如果你短宣队来跟我们一起办福音营的话呢，你可以 provide 一些节目，或者带游戏啊，有福音的分享啊。OK， 这学生们个人的辅导啊，什么很多事情通通可以做的。OK， 所以你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Okay， 但是我是答案就是说可以非常非常多种，就看是谁来，你是谁。 OK， 你是做什么，你背景是什么，你专长是什么，到工厂上通通都有用的。 OK， 但是我觉得就转向到工厂上面去，不要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比较重，需要你先去看一看，学一学，那当地的安排怎么样的话呢，这个是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那也就是先这个去就一下。那这样的两方面大概都会蛮觉得有收获成果的。
所以基本上英文是可以通的，是不是？在泰国用英文的话基本上是可以。
OK， 我不懂这样，基本上 OK。 你假如是做旅行到飞机上买飞机票，住旅馆什么通通是可以通的。你医院去看病也可以通的。你到菜市场去买东西就不一定通了。
不一定通了。 OK，
你要叫个 taxi 啊什么什么，就不一定通了。
OK，
大佬你好，我很感恩你的分享。你能听清楚我说话吗？
可以，我听得很清楚。
很感恩你的分享。我们起码我听了之后感觉我们好像在坐井观天一样，就是有很多我们曾经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做了这么多年，您是怎么开始的呢？您当时有神的清晰的呼召吗？还是究竟是什么让您走上这条宣教的路？
OK， 我是很小就信了主了。 OK， 我信主之后我一直就是有心想要传福音，就从小学毕业，中学 大学什么，就我队友带我的 同学到教会来，就一直就是。我到后来我在台湾毕业的时候，到美国来读研究院毕业之后就开始做事。我做事的时候呢，一直 OK，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教会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OK， 然后我开始做事的时候，这个正好有一个机会，吴勇长老他1968年成立了一个宣道的差会，叫做中华海外宣道协会，我们称作海宣的。 OK， 那他要在美国成立一个 branch， 那我以前是在吴勇长老的教会，所以他认识我，我就 join 了他这个 branch。 OK， 就 join 了这个。所以呢，我一直是在这个宣道的财团机构里面做，一直做。所以呢，我白天在公司上班，周末到教会去，我其他有时间在财会里面担任他们董事这样子。然后有一年呢，这个我们才会出问题。 OK， 这个需要有工厂主任到宣道工厂上面去照顾宣教士。那我在那个之前呢，我因为我自己的做 engineering 工作非常的顺利，一直做就觉得做得非常的好，没问题。我在同一家公司做了28年。 OK， 我自己去问一个问题，我一生通通都卖给这个公司吗？我就不是的。我后面的几年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那我想做的事是什么呢？ 我自己在检讨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想做的事是说宣道这件事。OK， 好了，到那个时候，我的现在吴永章老师来找我，他们需要有人到工厂上面去，问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去？我毫不犹豫，他说我愿意去，没问题。OK， 我后来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呢，才发现我以前在美国的公司里做事做了这么多年，就你晓得，做 engineer。是不需要写 paper 写出论文，不需要做这些事的嘛，因为事情问题解决就完了嘛。可是我在这么多年，我就想将来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大学里面任职，而且希望能够在宣道上面来做工，就是很注意这个事。我在28年这个在公司做事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大概多多少少出了四五十遍吧。OK， 所以我到清迈去的时候，跟清迈大学的机械系讲，说你们需要人帮你忙吗？说你把你 resume 拿来看，我就可以一看，他二话不说，马上聘我，以最高的外国专家来聘我。OK， 那我不是贪他这个钱，是钱是非常的少。OK， 但是给我开的门呢、啊、是 tremendous。OK， 你普通一个人，你想要进到大学里去传福音呢，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我就办了这英文营，就把这个白人宣教士就带进来嘛。他们在清迈已经做宣教士，做了很多年，就教英文嘛。Okay， 可是没办法进到校园里面去。所以你刚刚讲，我大概率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说，如果有宣道心的话，神一定可以开个路。我老实跟你讲，我做的这一行啊，跟着宣道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实上是有妨碍的。OK， 我是做的航太这一方面的。OK， 我是在 Lockheed 做，是美国的军工这些的工作。这种工作怎么可以拿到宣道上面去用呢？ Okay， 没想到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可以用。Okay， 所以我相信我们只要有心愿意为神来做事，神会给我们开不同的门的。就是 in the meantime， 我们需要准备 ，OK， 像是出 paper 出了文字，不是三两天可以的 ，OK， 你有这个计划，你就这样子做。我当时也不是处心积虑说，哦，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也不是，我觉得这是应该做，就试试看嘛，我就做嘛，哎，没想到做了就对了，
感谢
，OK， 谢谢，希望对你有点启发。
来，我们再有一个，还有没有谁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个泰国跟缅甸它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然后那你们去的话，像这些孩子们，比如说那个泰国的那个学生中心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家长一般也都可以都是这种佛教的这种信仰，那你们这种怎么把他们吸引过来呢？
哇，为什么不吸引他们、啊、我刚刚讲就是说有些这个营会、因为很多的孩子村上来的孩子来我们学生中心的同学也去帮忙搞这会，他们一看，哎，你们这个学生怎么这气势都不一样，这气势真的是不一样，这是中文讲的合力鸡群、啊、你跟合跟鸡，你一看，那你当然很希望你小孩子就变成合这样子嘛。 okay， 那就来求我们说，哎，我小孩可以送到你这里来吗？Okay， 那我们的这办法是我们只是收要求精不求多。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学生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传道同工的小孩，他们只要送来的话，我们当然是优先收嘛。 OK， 这是我跟你讲的，这个这就是有一个同工把他的女儿送来，他女儿非常小，才刚刚读小学六还是初一的样子。 OK， 那因为是什么同工我们就收了，他跟他同村他这个好朋友也要来，两个人是不分开的。 OK， 那好嘛，有所谓，也就收了。 OK， 就收了这个。没想到我们收了这个小孩子啊，他的爸爸是村子里面的巫师，不能信佛教，他是巫师来的。OK， 他在我们中间不到两年之后，他决定要信耶稣。Okay， 他决定信耶稣完了之后啊，他就跟他的爸爸讲，你知道做巫师这个东西是世袭的，所以爸爸做，将来就传给他。Okay， 他就跟他的爸爸说， 他要信耶稣，他不要做巫师了。Okay? 你知道他爸爸同意他，也没有逼害他，就是好，你自己选择这样子，你就走这个路吧，就给他去。这个这女生还是在我们中间，我看我能不能把他的这个图，哎，不用了，这个图不给你看，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所以我觉得信佛教这边不是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信佛教，他们这些信仰啊，我就不是很执着。我常常就说，在泰国人都是信佛教，自己号称是佛教徒，我认为他们是文化上的，不是宗教上的。
嗯，是就不是那种好像人家信伊斯兰教，有些就是信得很深的那种样子，他们就只不过一个传统上面的一个。
对，他们对于信仰说是无所谓的，所以在泰国那里是没有宗教迫害的，宗教迫害是没有的。Okay. 在缅甸岛反而有，不是因为信佛教的关系，是因为政治的关系，据我想。Okay.
好的，谢谢李长老。
好，谢谢李长老今天给我们这么这么丰富的介绍哈，你的经历啊，在台北的缅甸方面的施工，我想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多我们都没听过哈，这是一个启发啊，让我们能够知道在那边的施工，我们也求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吧啊，在我们当中也许兴起人对那个福音施工有负担啊，能够怎么样的去参与。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明天早上9:30啊，我们还是一样有我们的主日崇拜，11:00啊是我们的主日学，那李长老会继续啊用2堂的时间啊跟我们传讲宣道的信息。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蔡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李长老来到我们当中真是能够做他个人的见证，我们看见你在他身上的作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主啊你就使用他让他这许多年的时间在泰国缅甸在那边传福音借着他的工作也能够吸引到许多的学生，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自己在那边带领，让他靠主没有缺乏，主啊实在感谢主，主啊看见你是那位行奇事的神，你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都是有这样的心，我们相信主你也会开路，我们就求主恩待怜悯，主啊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多的为主摆上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们更是能够有机会能够参与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仰望主，主啊真是你是那位行奇事的神，你不只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更是给我们人生的方向、意义和目的。主啊，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更高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活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仰望你求主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相信时候到了，主啊，你要使用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看顾李长老他的侍奉一生的侍奉，忠心的侍奉，我们再次感谢主愿荣耀归给主，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最后就请大家都能